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主题是你要痊愈吗？由秀君牧师撰稿。我们以为每个病人都想要得医治，想要有健全的身心灵，其实不然。有些人因为多次的失败而放弃，有些人则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愿意改变。那么你呢？你要痊愈吗？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从一个耶稣医治的神迹来探讨两种回应。一边是疾病缠身38年之久的病人，另一边则是心里没有神爱的属灵摊子。最后我们也来省思我们自己内心的光景，来回应神是否真的要痊愈。段落一，得医治的意愿与信心的回应。1-6节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您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难道会有人不想痊愈吗？也许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已经不再心存期待，每次机会来了又与他擦肩而过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，健全的人没有帮他，同病相怜的人却比他更快，久而久之，他就在无奈中放弃了得医治的念想。大卫鲍森牧师讲解说，此人病了38年，躺在毕士大池旁，依赖路人的施舍与救济，虽然失去了雄心壮志，也无法追求什么梦想，但也算过得不愁吃不愁穿，不需要工作也能靠人的施舍活着，渐渐的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，也不想再做改变。就如现今世代的啃老族，或是滥用社会福利不肯工作的人，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，或是心灵或者情绪上的问题，他们已经放弃了挣扎，不愿再努力，不愿接受治疗，不愿付出，也不愿改变。这天耶稣看见他就问，你要痊愈吗？因为耶稣要来帮助他。耶稣没有搅动池子的水，然后把他扶到水里去，耶稣乃是吩咐他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不需要等到池子的水搅动，不需要等人来扶他一把，不需要自己争取去比别人先下水，他只需要相信耶稣的话，凭着信心照着做。感谢主，那人就在顺服中立刻痊愈了。哈利路亚。今天耶稣也同样来问你，你要痊愈吗？痊愈与否在乎你的意愿和你的回应。因着耶稣的一句话，你只要起来，从你的沮丧里起来，从你的自哀自怜中起来，从你的无助和失望中起来，拿起你平时躺平的褥子，再次迈开生命的步伐，向着标杆行走。这褥子是我们瘫痪时唯一的依靠，也是唯一的安慰。如今我们不再需要躺在这褥子上，我们可以拿起来离开这瘫痪无助之地。阿们。段落二，10-16节，得痊愈之后的冲击。10-12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看见此人得痊愈，犹太人没有看见神奇妙的医治大能，也没有归荣耀给神，反而被冒犯，只看见自己坚持的律法规条被触犯了，是不是很可笑？神的作为他们视而不见，他们的规条却抓得紧紧的，以此咄咄逼人。看见一个得医治的人，不去恭喜他，也没有与他一同来庆贺，反倒因他安息日拿褥子，就逼问他。14-16节，后来耶稣在这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后来再找着他，不但给了他身体得痊愈的机会，如今还要给他重活一次的机会，吩咐他不要再犯罪。只可惜啊，他在犹太人的逼问之下，感恩的心全被淹没，被恐惧占据，向恶势力低头。领受了耶稣的恩典之后，却忽视耶稣的劝诫，还反过来去告耶稣。亲爱的，这人幕后的光景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你我生命的结局如何，决定权在你我手中。当我们领受了如此宝贵的恩典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，不但要身体痊愈，还要得着全人的医治，全然的为主而活。段落三，耶稣的服事理念，17-47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切换角度，从耶稣的角度来默想。如果换作是你服侍人，却被人反咬一口，会不会很沮丧、很气馁，想要放弃呢？很多的时候，服侍中的艰辛我们扛得起来，但服侍中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，或是服侍中被人误会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压垮。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是如何回应，好让我们也来效法他。服侍理念一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17-18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所以犹太人越发的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他们控告耶稣安息日医治人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安息日是天父设立的，天父的创造工程在第六日完成了，他第七日安息，而且定为圣日，但天父仍然继续运行，神的作为并没有停止。既然天父仍然做事，耶稣也照样继续做事。服事理念二，不凭自己，而是看见父所做的就照着做。19-30节，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。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。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
耶稣的一生，包括耶稣的服事以及末后的复活和审判，源于他和天父之间亲密的关系，彼此之间充满了爱与信任的互动。首先，耶稣全然地降服于天父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，而是定睛注视天父，留意观看天父的作为，看见父所做的他就去做。耶稣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，因此他的审判是公平的。接着是因天父的爱而得来的启示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指给耶稣看，而且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人稀奇，包括了一，叫死人复活的能力，以及二，审判的权柄。最后，天父要我们转向耶稣，因他所做的稀奇，因他审判的权柄而尊敬他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因相信他的话而得永生，因听见他的声音而活过来，这是得痊愈的最高境界。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就能全然的恢复。服事理念三，强而有力的见证。耶稣的服事不是自己凭空说了算，他有四方面强而有力的见证，只可惜犹太人不肯接受，不愿相信。一，施洗约翰的见证，31-35节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，为要叫你们得救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他不是那光，乃是为光做见证。他如明灯，透过他的见证发光照耀，好让人看见耶稣是弥赛亚。他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，却不愿意接受真光。约翰明说自己不是弥赛亚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。后来耶稣显明时，约翰指出耶稣才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。这时有些人就不乐意接受，也不愿意继续跟随了。二，耶稣所做的事为见证，36节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三，天父的见证，37节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。指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父从天上来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四，圣经的见证，38-40节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圣经为耶稣做见证，指向耶稣。原来天父在旧约时代就透过众先知多次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应许，这些预言记载在圣经里，并得以保存到如今。有如此强而有力的见证，他们却无法领会，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道， 虽然熟读律法，却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得生命。今天我们也来问问自己，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付代价，不只是头脑理智上的知道，而是读了还必须亲自来到耶稣面前领受。服事理念四，耶稣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并知道人心的问题。41节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既然耶稣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所以无论人接纳耶稣与否，耶稣不会被冒犯，也不会受伤。对耶稣而言，从人来的荣耀，人对他的接纳和认可，不能添加什么。同样，人对他的拒绝和藐视，也没有夺走什么。耶稣知道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问题所在。问题一，他们心里没有神，只在乎从人来的荣耀，不在乎从神来的荣耀。42到44节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追根究底，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他们宁愿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导致他们无法相信耶稣。耶稣清楚地知道他们内心的空虚，因为内心出了问题，没有神的爱，只有自己，所以他们抓住从人来的荣耀，为要填满自己内心的空缺。因此，一，他们拒绝奉我父的名而来的耶稣；二，他们接受奉自己名来的人，心里没有神的爱，对神的事漠不关心，无法理解神的属性，不喜欢神的法则，所以特别容易被奉自己名来的人吸引，包括历史历代的假基督、假先知和假教师，以及将来在末世要来诱惑万民的敌基督。奉自己的名来的人以及跟随他们的人有个共同点，就是自我中心，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为了自己的名推崇个人主义，不但高举自己，也高举跟随者，以自我的理念来诱惑世人，各方面迎合人，与人之间互相受荣耀。因此他们无法相信奉我父的名来的耶稣。耶稣不追求人的名利地位，不看人的情面，不体贴人的情欲，他行事为人和言行举止完全与天父的旨意对齐，向世人彰显天父。亲爱的，这样的耶稣您是否愿意接受？您的内心是否有神的爱？是否在乎神的事，或是在乎人与人之间互受荣耀呢？问题二，他们不相信摩西。45到47节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摩西五经包括摩西的律法、以色列的节期、献祭的仪式、祭司的制度等等，全都指向基督。虽然犹太人自认为熟读旧约，甚至抓住了一条规条大做文章，宣称自己是守律法的，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真实的相信，甚至沦落为死守律法，错过了其中真正的意义。如今耶稣来了，他们也看见了，却认不出耶稣就是律法书所记载的那位，不但无法相信耶稣，而且还控告耶稣触犯安息日而逼迫耶稣，甚至因为耶稣称神为父而想要杀害耶稣。亲爱的，今天耶稣也在问我们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一章的两个回应，我们如何来选择呢？一边是那位病了38年的病人，听了耶稣的话就起来行走，得了医治；另一边是看见却不相信的犹太人，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 拒绝了耶稣，不但没有得痊愈，反倒起来逼迫耶稣。今天我们是否得痊愈，在乎我们是否相信与顺服，或是拒绝与反击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有个安静的时间来回应神，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接受耶稣的邀请，另一方面我们也来默想耶稣服侍的理念，好让我们效法耶稣。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